朋友，我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玛丽姐妹，为你编辑康来昌牧师的查经全集，希望你在康牧师讲解经文的帮助下，能系统的学习圣经，更好的认识神，在主耶稣里经历丰盛的新生命。
所以最不稀奇的就是圣经，神的话是最不稀奇的，但是最稳妥可靠的，上帝对我们的说话啊，上帝对我们的提醒。我们也查过启示录，上帝说话的方式也有用意象的，特别的，但是这个小玉说话是最多的啊。好，再举一个例子好了。当我们想要把我们自己和我们自己的心意告诉别人的时候，而且假如说我们想要把我们和我们的心意告诉别人，我觉得通常还是比较正面的。譬如说即使是你跟他讲我很生气哦，是要把你的很生气的心意告诉别人，我觉得还是有一点旧。如果你根本不想跟他见面，也不想跟他讲话，也不想跟他讲我很生气，那就没有希望。包括你买某个公司的产品，你去抗议，就表示还可能再去买他的东西，如果抗议有效。如果你根本不理他了，他不会跟你有事，不会有来往。各位，这个是我们在看约伯记的时候也讲过，你对上帝愤怒要表达都还很好，如果你放弃表达了，那就不好了。好，我们现在讲正面的。讲正面的这个如果是希望双方的关系好而有所表达的话，好，我们假定有一个男生，他到美国读书，那么他不去教会，他人生地不熟，他很害怕，他妈妈是妇女查经班的，所以就接着康牧师找到他读书的地方，有一个教会，有个查经班，就请他们关心他。各位，可能有这样的事去关心他。但是教会里面呢，因为男生都很少，向来男生都很少，所以去关心他实在没办法，就有一个学姐去关心他，每个星期天就开车接他到教会，然后就坐在他旁边帮他翻圣经，帮他翻诗歌，然后等一下爱宴的时候带他坐在哪里，然后跟他帮他夹菜，告诉他又送他回去啊。这个姐妹做得很好。那么但是呢，这位先生呢，这位新同学呢，男同学呢，就很自然的想，你多次多方，我们在讲圣经，我不在编故事啊。各位，我是用心良苦，我也在多次多方哎，多方要你们明白，我在想办法，就跟耶稣讲也要讲故事一样，还有的时候要有动作一样啊。那么，各位，他对他很好，这个女同学对这个男同学很好。终于让这个男孩子呢，就有一次就说了：“哎呦，你这么喜欢我哈，你是不是爱上我了，或者类似的？”哎呀，那个女同学就大吃一惊：“哎呀，你完全误会了，我没有爱上你，我对你没有什么男女的感情。”好，各位。从那个男孩子来讲，这个女孩子的动作包括接她，包括坐在她旁边，包括帮她夹菜，包括对她很体贴，她得到的信息是你喜欢我，你爱我，这是一个误会。各位，你要最清楚表达你的心意的办法，不是开车接送，不是动作，不是唱歌，不是送花，最清楚表达方式是说话。所以这个女孩子，女同学对她讲说话，我这样是因为我们的牧师康牧师要去关心你的，是因为你是一个死在罪恶过犯中的罪人， 我们要救你的命，要把你带到教会，因为别人都不认识你，应该是弟兄来帮你，但弟兄又没有，那只好我来帮你了。我完全没有跟你任何的感情，我是希望你认识上帝。各位，这个就是上帝要让人认识他，他有很多的动作，所有动作里面要让人认识他，最正确可靠的就是话语。所以当他说了以后，可能就可以解决问题了。好，当他说了以后，这个男孩子也很知趣，就不敢再有非分之想，然后很乖乖的读经祷告来教会了。然后在他乖乖读经祷告，帮他翻圣经，哎，慢慢爱苗也滋长起来了。于是他们两个之间就话多了。各位，你要知道，你女儿男你儿子谈恋爱最好的一个办法就是他一天到晚在跟某人讲话，打电话过去，有什么事吗？没有什么事，那干嘛打来？不会，你会很高兴啊，那多多打来。我们喜欢跟人讲话，我们喜欢听他讲话，这是有爱了。好，旧约里面所表现的和我们今天表现还是一样，单相思的情形多，上帝一直在讲话，我们都不太回的。上帝讲话就是圣经上的话，我们回的话就是祷告嘛，对不对？我们祷告很少嘛，主啊，不知道说什么了，只能主啊主啊主啊，阿们，对吧？你有爱，你话很多的，这我们都知道，就是不必是，甚至对不起悲哀的事情，甚至你有爱的时候，可能跟小狗讲很多话，但是双方人之间没有感情就没有话讲了。我们古今中外的文人有的时候也跟山河大地啊、风啊、草啊会讲话，对不对？很多，那就有感情啊。各位，我们真是需要求主怜悯。我讲这个好像好笑，但是实在是很悲痛，就是上帝讲一大堆，人没有回应，所以神就继续讲。那当中有人有回应的，就我们，我记得我讲过何西阿书，就是有回应，会应我，那就是很棒。我们的祷，我们的谢饭祷告是回应，哦，主啊，谢谢你赐我的饮食。其他每天的呼求都是一个回应啊。好，但在这里通通在讲到神借着先知，神借着他的仆人在对人讲话。这里先知也提一下了，先知就不是我们一般的观念，未卜先知、算命先生能够预言明天会怎样，以后会怎么样。我们在讲启示录提过，先知那个字的最重要意思，老一点我们中文的翻译，聚会所的翻译是深言者，生命记的深，就是先知的意思。其实最重要就是讲话的人，不是他未卜先知，先知的意思他讲上帝的话。那个预言也是有，但是不是最重要，最重要是在讲上帝的话，把上帝的律法、上帝的福音、上帝的应许、上帝的爱，想尽一切办法要你知道，想尽一切办法让你能够体会到。好了，这一男一女啊，故事还没讲完啊，各位。那么暑假的时候又分开了，到不同地方去打工了，那就要有信了，书信往来。我们也可以这样说，神对我们的爱在旧约的时候表现出来的，主要就是不断的给我们情书，不断的借着先知跟我们讲话，有的时候也是警告的话。小谕列祖，就是从亚伯拉，列祖通常是指创世纪的亚伯拉罕、以赛亚各这几个人，不过也可以把它扩大成就是以色列人血统的祖先啊，或者是你甚至旧约的人物。各位，一只鱼雁情书什么 MSN 什么 LINE 啊，在啊，我不知道这些什么东西，反正就是 communicate 通信的传送信息的办法嘛。再好还是差一点，不是差一点，差很多。你希望收到10000封情书， 还是你希望报到情人？一万封情书抵不上情人的一根小拇指。道成肉身，就是上帝的情书成为上帝的情人，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丰丰满满，有恩典，有真理，就在这末世，借着他的儿子对你说话。不是写信了，不是传信的人了，不是牧师，不是小组长，不是主席，不是神借着他跟你讲话了，不是神借着他们跟你讲话了，是儿子自己来了。其实我们懂三位一体的道理，也就是他自己来了，借着他的儿子对我们讲话。好，耶稣对我们讲话的事情，上帝做很多事，这里在强调他讲话，耶稣也很多做很多事，他先讲，他对我们讲话。同样，我们讲想到耶稣跟我们讲的许许多多的话，我们还是把它浓缩起来，就是耶稣是说爱我，爱你，然后如果再有一句话，就到我这里来，我在呼唤你到我这里来，得连续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口渴的到我这里来，疲倦的到我这里来，等等等等。到我这里来当然也有更正面的，包括刚才不是不正面，也更正面，就到我这里来领受我给你的使命。所以 calling 呼召这个字也可以变成，有人翻成召命，神给你在这一生的命令，神给你的 calling 是做一个好妻子，后来是好祖母，后来是好小组长，本来是一个慕道朋友等等，我们都会跟 calling 都会有不同的变化，但是都是因为上帝的爱，上帝的权柄，让我们就接受。两个对比，一个是古时旧约的时候，一个是末世，末世就是现在，就是在末后的时代。我这个字我们也提过了，末世不要把它想成世界的末日，是跟世界末日有关，但是强调的好像就是神要结束这个世代最后的那个时间。这最后的时间一般是在讲到耶稣第一次来到第二次来中间的这段时间，你也可以把它扩张成亚当夏娃犯罪到主再来的每一个时间，因为我们犯罪就都在等死了，我们都已经在结束的状况，可是上帝一直在延长这个结束的状况，让我们在其中可以有机会享受他的恩典而悔改，悔改而享受他的恩典。神在末世的时候，主耶稣来了，借着他的儿子对我们说，时间不多了，要更快的悔改，更快的相信他，更快接受上帝的爱。当他的儿子跟我们讲话的时候，我们就更知道，更晓得，更经历他奇妙的爱。啊，这个笔法实在是有点像庄子啊，就是一泻千里啊，一下从这里跳到十万八千里以外。又早已立他为承受万有的，早是指在万事以前的预定，承受又是指在万事以后的结果。这个话我们也很少想哈，就是我们很少想到耶稣是这样，神早就要叫耶稣有一天会承受万有。我们通常想三位一体嘛，神永远都拥有万有，圣父圣子圣灵都拥有万有，但他在这里表达一件事，他用这个很有点特别的表达方式，可能也是因为亚当的失败，亚当也算神的儿子，神所造的，结果惨败，亚当没有办法承受万有。本来亚当夏娃受造的时候就要承受万有，管理万有，享受万有，整个天地海，整个伊甸园，一切的美好，包括那些金银珠宝以及其他的动植物受造物，都是要亚当夏娃来承受，来管理，来享受。你可以吃一切的果子，你可以看所有的风景，你可以吃，可以喝，可以睡， 没有危险，这个宇宙是你的，伊甸园是你的，就是本来亚当夏娃神的儿女是要承受这一切的，在信靠顺服上帝的话中承受也享受，可是他们失败了，他们不但没有承受，不但没有享受，他们受到了咒诅，他们受到极大的痛苦啊！感谢主，在末世另外一个儿子，他的独生子，他会承受万有，而且因为他能够承受享受万有，凡信他的人，凡接纳他，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他们权柄，给他们权柄，给我们权柄，承受永生，承受神的国，承受神要给我们幸福快乐的生命，不仅是将来在天上的，我总是强调，包括在地上的，包括我们真非常希望各位姐妹们，我们能够越来越阿们，越来越体会，我们在地上的生活就已经开始承受、领受了万有，这个世界都是你的。保罗对哥林多教会这样讲：岂不知万有都是你们的吗？我们是富裕的。各位姐妹，不要自卑，不要悲观，我们是富裕，我们是丰富的，神借着他儿子把万有都给我们，这是指耶稣救恩的完成，我们会在他里面承受万有，因为耶稣完成了这个工作，相对亚当没有完成受到咒诅，耶稣完成了，神就非常放心的，也非常高兴的把万有给他管理，这是指着耶稣的人性，神性他当永远管理，这也是指着我们的工作，也是指着我们现在，包括你在你家里，或者你上班的地方，或者在这个查经班里面，当我们领受了恩惠和慈爱，当我们在这里学到了，领受到其他姐妹，其他比你前面的姐妹花时间力气对你的照顾，然后你也开始有美好的照顾的时候，你好像也承受了那个名分、尊贵和荣耀。好，将来耶稣会承受万有，我们这些人也承受，所以我刚刚讲的这个主题，你不要放弃，你不要放弃，要坚持到底，使你可以承受。然后呢，再一跳跳到万事的前面了，曾借他创造诸世界，承受万有可能比较强调耶稣的人性，他像亚当夏娃一样有人性，但是他不像亚当夏娃，他完成了上帝给他的使命，神就给他万有。也曾借他创造诸世界，就讲到他的神性，这个世界原来就是他造的，然后他还要再因为人的罪恶为人重新得回这个世界，曾借他创造诸世界，那么就是天地海啊万物，而且他创造的都是美好的。到第三节哈，这一句话就更往前推了，在创造世界以前了，我们在神学上讲，这就不是在讲耶稣的工作了，而是在讲耶稣的位格了，不是在讲他的 work， 是在讲他的 person 了。他是谁？他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是神本体的真相。这两句话我们也不太懂，荣耀所发的光辉，它就是神的荣耀，神荣耀的神的荣光就是神的荣光，就是它就是神，它本体的真相是它把神的本体表达出来了，你看到了它，你认识了它，你相信了它，就是相信了神，就是耶稣是神。也顺便提一下，他在这里讲到说，借着他儿子晓谕我们，他我们说是耶稣，其实耶稣的名字一直要到第二章第七节才出现，第二章第九节才出现，就是我们知道是耶稣，但是他也用一个很巧妙的文学方式没有提，就是他很伟大，他是神本体的真相。 那么他还在做，他还做事哈，他还做一件事，就是常用他全能的命令托住万有。耶稣创造世界，甚至更早以前没有创造世界的时候，他就是神的本体的真相。后来他创造了世界，将来他要承受万有，他现在用他的命令托住万有。整个中华民国没有垮，整个宇宙没有垮，明朝会垮，人间一切自然人文大大小小的兴衰，都是因为耶稣的命令。耶稣说有就有，命立就立，叫哪一个国家朝代兴就兴，衰就衰，你的头发要掉在地上就掉在地上，不掉就不掉，大小的事都是他在掌管的，他说话有命令托住万有。不过整个希伯来书讲的都不是这些，重点都不是这些，重点是不是他创造，不是他承受万有，不是他现在像阿特拉斯一样托住整个宇宙。各位，是他帮我们洗澡，他洗净了人的罪，这个太伟大了。耶稣的工作是洁净人的罪，这句话有许多不同的讲法，包括除去我们的罪、赎我们的罪、赦免我们的罪，这里讲洗净我们的罪，这个词我们常常用，其实非常能了解，因为罪怎么洗得掉呢？但我们今天就讲这，我们祷告，天父，求主恩待每一个你的儿女，说我们是你的人，我们是被你创造、被你托住、被你洁净，好叫我们也跟你一起承受万有。求主让我们常常数算自己的福气，常常仰望你的恩典，常常顺服你的权柄，奉耶稣的名祷告。
朋友，谢谢你收听康来昌牧师的查经讲座，也期待你能将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的网址告诉你的亲朋好友，邀请他们来仔细学习圣经，从而能明白圣经真理，来信靠主耶稣，得到永生的新生命。